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在新的一个季度的早晨，主日的早晨，领我们大家一起来恭读您的话语。愿您的灵跟我们同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您的旨意，使我们能够得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开始呢。等一会儿要讲新的一本书了，我们先来读一下这个读经者的信念，大家一起，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今天我们耶利米、埃歌还有3章啊，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耶利米、埃歌的金句，这个我来读啊。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您的诚实极其广大。3:21-23。这个金句里边有一个想起这事，他想起了什么，心里就有指望呢？我们知道耶利米、埃歌这是在为这个耶路撒冷唱哀悼的悼词，是吧？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被赶走，那么他想起什么了，就有指望呢？他想起的就是消灭，这个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也就是说，他只要想起神的爱、神的慈爱，想起神是信实的，那么就有指望。好，我们下面呢要来继续的读这个耶利米埃歌的3到5章。我们知道耶利米埃歌是耶利米为犹大国灭亡、为耶路撒冷的灭亡而写的祷词啊。那么5首哀歌呢，我们已经读了2首。下面的3首呢，第3首是最长的，是66节。那么我们要三节三节的读。第4首呢是要两节两节的，第5首是一节一节的。啊，这是这个耶利米埃歌的读法。那么都是一些平心句了。前4首呢都是字母诗，就是最后一首也是22节，可是它不是字母诗啊。是故意写成22节。好，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第3章啊，第3首这个哀歌。那么这个呢是审判中的指望，已经都灭亡了，但是还是有指望啊。那么这是我们先来看这个第3首的前一部分啊。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那么这个说的是他们已经被耶和华的杖打到了这个困苦当中去了，为什么这样呢？就因为他们自己背叛，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然后呢，他使我皮肉干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就是说，犹大人受到这个神的这个打击了以后的感觉，这种痛苦的感觉啊，就像行过了死荫的幽谷。然后他们就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哀嚎求救都神都不听，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里边，感觉他们艰难困苦，毫无指望，是吧？祷告也神也不听。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中间啊，第19到39节。所以前一半的后半部分啊，因为一共有66节啊。好，那么这个部分呢，默想信神的人是有指望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只要想到耶和华的慈爱，那么呢，心里就有指望。尽管那个时候心里边的痛苦像阴沉的苦胆，困苦中窘迫，但是呢，心里面仍然是有指望，就因为神是诚实的，是信实广大的。神的信实就是说， 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不可能把以色列人给抛弃掉啊！神的慈爱永远在。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么，这个就是对耶和华的信念。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这句话使得我们想起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啊！少年的劳苦经历苦难，可以使人成长。如果一个人的少年非常顺利，长大了以后他可能就不能够经历苦难了。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苦难，基督徒应该要专心等候耶稣。那么这里说的幼年，基督徒也会老年，是吧？像我们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我们还能说幼年吗？可是从我们的灵命上来说，我们还是幼年的啊，还是幼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年龄算是吧？那么我们要经历神的慈爱，要想到每天早晨都是新，每天早晨的太阳升起，我们都感恩啊，都感觉这是新。那么有一首歌叫《你的信实广大》，那么这个呢，就是根据这句话，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雅各书里边有这样一句：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所以，我们呢，就一唱这个《信实广大》这一首诗呢，我们就会想到，我们是有指望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前几天我是生病没有来啊，上一次这个在家里面讲课，为什么呢？感冒，痛得浑身上下痛，非常的痛啊，不晓得为什么会痛。但是那个时候只要想起我还要讲课，我们就有指望了，早上还是会爬起那么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的后一半，后一半呢？说这个遇到了困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自己？我们希望神来管教，也希望得到神的这个安慰。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这里写了几条啊。这个第一个，等候神的人应该放下自己，心中平静安稳。如果放不下自己，比如说你跟谁有矛盾了以后，你要放下自己啊。你自己要是心里边感觉苦难，感觉郁闷得很，那么你要放下自己，那个心才能够平稳。好，等候神的人呢，要甘心接受神的管教。假如你感觉到自己有问题了，神在管教了，要甘心接受，不可以有抵触的情绪。我们好像也看到那个耶利米曾经有过六个天问，这个六个天问很厉害啊，他问神，你是抛弃我的吗？是吧？甚至于问神，你是不管我的，你是不是有这个诡诈的心情对待我？这个问的是不是很厉害啊？神告诉他，你赶快回转，是吧？告诉耶利米，你要是不回转，你就跟着别人走去了啊，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甘心接受神的管教，要谦卑降服到这个神的手下，要自己伸冤啊，宁可让步，一定要让步的。那么，在困难当中，我们可以认识神，主不会抛弃我们。想到这个，我们就会有指望。有那么一句话，这个在不太好理解。第33节，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那么这个不甘心呢？我们要这么读，就是神并不会愿意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并不是神不甘心。如果神犯了罪，神要惩罚人，要管教人的时候，那神怎么会不甘心呢？是吧？神肯定是甘心，他希望这个人要经历到苦难。但是呢，我在这儿写他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不愿意使人永远的受苦，尤其不愿意使他的子民，使信他的人永远的受苦，是吧？这是我们的理解。好，那么最后这个部分，一共有66节呢，哈，最后40到66节呢？求神来拯救。好，那么求神的条件，他这里写，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 举手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并不赦免。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有罪的，神要惩罚我们，并不会赦免我们。但是，当我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当我们悔改，诚心的向神求祷告求的时候，那么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如刚才我们说了，如果你没有悔改的这个前提，也祷告，神根本就不听，对吧？神是不听的啊。只有当我们省察了自己，诚心祷告的时候，神就会赦免我们啊。我们现在好了哈，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只要信耶稣，对吧？信耶稣，什么时候祷告，神都会听，都会听。好，第49节说：“我的眼多多流泪，总不止息，只等到耶和华垂顾，从天观看。”所以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着这个耶和华会垂顾啊，等着神。好，那么第3章我们读完啊，66节呢，这个。我们来看第四章。第四章这个哀歌呢，是来比较耶路撒冷，也就是这个锡安城的今昔。当初锡安城是多么的繁华，现在变成什么样？这是哀歌非常那个写的非常有艺术性的一段啊，一首诗歌啊。我们来读一读，从第七节开始啊。锡安的贵胄素来比雪纯净，比奶更白。什么叫西安的贵胄啊？那些贵族是吧？西安的皇家，犹太人的这个皇家是不是都住在西安是吧？当然也有住在外边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因为身份娇贵了，从小娇生惯养，说他们很白啊，长得很白，比雪纯净，比奶更白。哎，对了，我们知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是白种人吗？看着是，当初看着不是，为什么呢？他们跟我们一样是闪族的后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黑头发，不是我们，他们是黄种人，但是别人不信，但是好像不那么白。不过养了很多年了以后，好像白了。到现在我们看犹太人怎么样，成白人了，是吧？那个时候我不认为他们是白人，结果。这里说，当初的那个贵胄很白啊，他们的身体像宝石一样的。结果现在怎么样呢？他们的面貌比炭灰还更黑。然后在街上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泡沫。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原因啊？就因为他们既然已经亡了啊，已经被人奴役了。那么两个一对比，一个白，一个黑啊，实际一个是受苦，一个是非常骄傲，是吧？一个是变成了最低。好，我们知道这个西安为什么会受苦，就是因为他们老百姓不听啊，不听先知的，他们去拜偶像，甚至他们对待自己的同胞都是奴隶。好，我们来看这个21段。这个是讲到以东啊，住在乌斯地的以东民呢，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你必喝醉以致裸体。锡安的民呢，你的罪孽刑罚受足了，耶和华必不再使你被掳去。以东的民呢，是吧？你必神必会追讨他们的罪孽，显露你的罪恶。好，那这里边。为什么会提到以东人呢？这以东人有点怪怪的哈。以东人一直是这个帮助这个巴比伦啊，来打这个犹太人。等到这个巴比伦人走了以后啊，以东人幸灾乐祸。然后等到那个犹太灭亡了，哎呦，以东人在那里欢乐啊，在那里庆祝，庆祝什么呢？庆祝犹太人被灭了。结果神告诉他们，你们别高兴得太早，马上这个苦悲就轮到你们。我们上回就已经看到了以东的最后的结局怎么样？一样的也被灭了，是吧？就灭得很惨啊。好，所以这里呢就说两种结局了。你幸灾乐祸，你也是啊，要受到惩罚的。 反而是以色列的民怎么样呢？只要刑罚受足了，那么耶和华会把他们放回来啊，一定会让他们归回。所以这里面讲到两种结局了。所以他比较耶路撒冷的今和昔，这是一个比较；另外一个比较也是把耶路撒冷的一些顺服于神的和不顺服神的人，外邦人的拿来比较啊。那么我们来看第五首哀歌啊，第五首歌是在苦难中，我们一定要仰望神。刚才我们说的22节的这个五首歌，它不是一个字母诗啊，它是学着这个字母诗那样写成这个22。为什么呢？其他的诗全部都是22的倍数，所以这也是用了22节。好，他特别讲到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寻求神。我们先看这个第7节，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这句话也比较有意思哈。以色列人列祖在犯罪，列祖是犯了罪的，因为列祖背叛，是吧？我们知道这个可以数出很多背叛的事情。然后呢，谁来担当？是现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子孙来担当他们的罪孽。可是我们读完了整个这个哀歌，读完了整个耶利米书了以后，好像不是这样，感觉不是这样吧？就他们的列祖犯罪，然后那些犹太人到了现在怎么样，仍然犯罪。然后神呢，从清早起来就派了很多的先知来警告他们，结果怎么样？不听，是不是？从王不听，到贵族不听，到那些祭司长老不听，一直到老百姓全都不听啊。那么他们应该担当的是谁的罪？就是他们自己的罪，是吧？上一次我们在读耶利米书时，我们看到，等到新约出来的时候，神有这么一句话，叫父亲吃酸葡萄，儿子就不会再把牙打好了，是不是啊？就是说，父亲的罪过，儿子不会再承担。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上，要是父亲犯了罪，儿子会不会被抓起来？应该不会，是吧？起码在美国不会啊，在美国。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担当啊。但是当时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列祖犯罪呢，由他的子孙来担当。但是呢，大家还是相信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会存到万代。只要神存到万代，那么神呢就不会忘记。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他们自己回不转，是不是啊？他们求神干什么呢？求神让我们来向神回转，这是先知说的。为什么呢？先知发现以色列人很难自己回转，一直要到痛苦到什么程度，就是要差不多要灭亡了，才会想起我们为什么回转。我们等会学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为什么老百姓到了最后了，仍然不回转。但是耶利米还是在求神怎么样呢？使我们回转，求神复兴我们。那最后这一句啊，第22节是前的个耶利米哀歌的最后一句，说你竟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加了一个问号，这个好像不大对，是吧？跟前诗的这个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实际是，整个这个耶利米诗，这个最后这一段是求神复兴，在苦难中大家仰望神，那么他呢替老百姓来求神回转啊，使自己回转，求神来复兴我们。什么叫复兴呢？让我们重新开始，重新做神的子民。那么最后这一句怎么搞的呢？这可能是翻译的问题。你竟然弃绝我们，不是竟然说你不会弃绝我们。你不会向我们大发烈怒，是不是这样理解会好一点？要不然最后这一句怎么说？你竟然弃绝我们呢？啊，这个理解就会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记住，这个耶利米哀歌的结尾就是祈求复兴，祈求复兴的条件就是自己认罪啊，哪怕你自己肉食受不了，你求神让我们帮我们认罪啊。那么耶利米哀歌的信息，我们上回就讲过了，一个是犯罪的后果很可怕，一个是 形式主义的这个信仰是没有一点用处的，整天去拜神，但是说安全了、安平安了、平安了，没有用啊。那么信神的人才有指望啊。刚才我们说了，只有你想起这个神的慈爱，想起神的信实极其广大，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的怜悯是不会断绝的啊，他一定会拯救。然后呢，要求我们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好，这个耶利米的。挨个的这几个信息，我们特别要说的是，信神的人是大有指望。那么有那么几句话想跟大家来分享，也就是希伯来书里边有这么几句话：凡是管教的，是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是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时候发酸的腿挺起来。啊，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经历过了苦难，然后你在苦难当中寻求了神，你感觉到了神，你没有放弃我们，是吧？感觉到神跟我们同在，给了我们力量。那么你战胜了这个苦难以后，你感觉到神的话在我们心里结了果子，使得我们的灵命真正得到了成长。所以说，信神的人。我们要把苦难当成我们的教材，当成我们的一个必须要经过的这样的一个试炼，一个经历，是吧？那么我们就会经历到神。常常是在幸福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苦难反而能够使人信神。好，这是耶利米哀歌啊。我们从耶利米哀歌里边学到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的信心啊，保持我们的信心啊。哪怕我们经历了多大的苦难，好，下边我们要讲以西结书。今天我们会开一个头，那么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的这个金句，还是我来读啊？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卷书，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哎，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以西结书3章3节。神要以西结把神赐给以西结的话语写成了书的这个话，这个书卷拿来吃了。书卷能吃吗？应该是不能吃。可是神反复的讲了几次，说你把它吃了。哎，以西结说那我就吃了吧。下定决心一吃，哎，其甜如蜜。我们从这句话里边，我们就感觉到，其实我们都是非常喜爱读圣经，是吧？每天都在读。我们就是在吃神的话，耶稣也说，神的话可以当粮食，是吧？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粮啊，就是食粮。哎，结果我们真的吃了，吃了以后，上学每天都来读圣经的，都是感觉其甜如蜜，是吧？尽管一开始，我自己的感觉，一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是非常难受的，因为我们的观念格格不入了。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圣经里边的价值观不同，这个一读起来不觉得不对呀、啊，这个里面开始当成故事看是吧？后来就是扎心。来过几回以后，你就会觉得其甜，真正从这里边读到了，感受到、领受到神的慈爱，那么我们就会感受啊。到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知道神的话很宝贵啊。好，我们来看以西结这个人。他是什么时候当先知呢？主前593年到570年，到他去世啊。我们看他当先知的时间并不长，20来年是吧？可能也就23、34年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跟耶利米来比呢，相当有一段时间是较长的，因为耶利米的工作时间一直到我这写580年，实际应该是586年。南国灭亡是吧？那么南国灭亡以后，耶利米还工作一段时间嘛，一点点。那么以西结那个时间也还在，所以呢，所以有公共的地方，两个人的时间是有交叉的。但是以西结要晚一点是吧？那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见过面吗？没有，可能是没有啊。为什么这样呢？他在不同的地方。也许见过，不知道啊。好，我们从这个圣经来看，这个 律法书是要大家做神的子民，是吧？历史书是说神的子民挣扎失败，然后诗歌书呢，神的子民怎么样过日子？先知书呢是讲启示与挽回啊，神对这个子民的挽回。总的来说，整个圣经，不管是旧约是新约，就是要求我们来做他的子民啊。整个主题就是救赎。那么以西结书呢，实际也是。因为它是先知书的一本，而且是很大的。我们说这个大先知，什么叫大先知啊？就是他写的这个篇幅比较长，并不是说这个先知有多么伟大，是以西结书可能是整个圣经里边第四长还是第五长的这个圣经的一卷书啊，一卷书。最长的是哪一卷，知道吗？我们上回说耶利米书最长，是吧？尽管它只有50多章了，但是呢，它最长啊，它最长。然后这个以西结书有多少章？有48是不是？好像章节不算多，但它篇幅很长的，它篇幅也是很长啊。可以排队排下来，可能创世纪是长的是吧？耶利米书长，另外那个以赛亚书长是吧？下来可能就应该是以西结书，以西结书这个写作的时间应该是主前的571年，并不是说571年那一年写的，而是说之前啊，从593到570年这个。好，那么以西结呢，实际是在597年，主前597年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他是个祭司的孩子，祭司的儿子。那么我们知道，立位人才可以当祭司，是吧？他父亲是个祭司，然后呢，他就是做实习祭司啊。这里说这个布查的儿子祭司以西结，实际以西结没有当祭司，他为什么呢？他年龄没有到，他25岁开始实习，照理实习5年，30岁就可以接班，但是呢，没来得及呢，就被掳了。597年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是第二次，就是巴比伦已经第二次打到这个耶路撒冷。第一次是把约雅敬给掳走了，那个时候但以理在里边啊。然后呢，第二次是597年，主前597年，第二次是掳走了谁呢？是约雅敬，约雅敬的儿子约雅敬。约雅敬刚刚上台，还不到3个月，才3个月，结果又被掳走了。那个时候，以西结在其中。那么，以西结被掳走了后，一直就住在巴比伦，就没有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我说呢，以西结可能就没有见过那个耶利米。为什么呢？耶利米没有被掳走，耶利米呢一直是留在这个南国的啊。到最后被掳的时候，他呢到了埃及去，所以两个人可能没有机会。但是也可能见过，因为小的时候可能见过啊。他们两个都是，他父亲都是祭司啊。好，那么到哪一年这个以西结开始奉神的呼召呢？是5年啊，他去了这个巴比伦，被掳了以后第5年。那么他多少岁呢？这个我们只要打开耶利米的那个以西结书第一节里边，这个说他30年4月初5，这个时间呢上下没有。那么大家猜，可能就是因为当时耶利米30岁，也就是被掳5年，他25岁被掳嘛。那么30岁那年，他得到神的呼召。那么也就是说，以西结并没有当祭司，而是直接就当了先知了，他是个实习祭司。但是他已经把祭司的那个功底都已经有了啊，这怎么做祭司他都会了。然后呢，他要改过来，他跟耶利米一样的是吧？要让他来做这个先知。我们知道先知比祭司要难得多得多。做先知不是一件开心的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耶利米的痛苦我们都看到，那么以西结的痛苦我们还得看。啊，我们说以西结书这个特色。一个是他写的时间，他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写这个以西结书，每一个时间都写的非常的分明，而且他的纪实的方法非常有意思，他 他以月牙经的年份来记，可是月牙经已经被从王位上赶下来了，他不认为他被赶下来了，他认为月牙经还是他的王，这有意思吧？已经到了巴比伦了，他月牙经几年，月牙经几年，月牙经几年，就这样写，完全是按照这个。所以呢，现在我们来验证他这个时间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啊，好像是一本历史书啊，然后这个写书的完全是按照这个时间先后啊，所以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知道？他写是那个被掳走的时候597年，那个被掳走的这个历史上有记载是吧？所以呢，我们知道是597年啊，主前597年被掳走，然后5年以后593年他护照了。有人说不对啊，597年掳走5年以后是哪年呢？做了数学可能是572，就592年是吧？对，留给大家自己算。我翻来翻去，其他的书里面有讲593的，有讲592，这个年份永远我都搞不清啊，永远我都搞不清。能掰起手指头算算。然后这个以西结书的几大特点，他讲到很多的意象啊，4个意象，然后5个信息，12个异形，就是他很少有这个用这个像耶利米那样，耶利米就是话，说神的话临到我是吧？然后呢，他就讲出来。这里边以细节完全是靠这个意象，他看见了什么意象，然后呢，他做出来一些非乎寻常的行为，有点像行为艺术，用这些来把这个传递神的信息，哎，这是这本书的特点啊。好，以细节书呢，像耶利米书一样分成三段，甚至像以赛亚书一样，第一个是关于犹大，审判犹大，第二个是审判列邦。然后是安慰和抚平，是不是那个前两本书都是一样，是吧？都是这样一个结构，所以它这个结构也是一样，一共48章。那么呢，是按照这个结构来写，这对我们来说就现在比较容易理解了哈。如果不这样分呢，读起来就很难。好，这个是以西结写这本书的以西结书的这个时间的，每一个这个年份啊，全部都是用的月牙经年啊，月牙经年。这个非常有趣，是吧？我这就不来一个一个仔细讲，因为我们要一段一段的，我们都会讲到啊。好，4个意象，我们今天大概会讲到第一个意象，以西结蒙召，这是一个意象。不过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大家都已经读了啊。然后呢，有5个信息，4个意象，5个信息，这5个信息呢，都是。神让耶利米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啊，这个非常有趣啊。好，然后有12个异形，异形更加就是让耶利米做啊，做出各种行为艺术来让大家来看。也有的说是叫哑剧啊，让这个以西结演哑剧，演给大家看，不许说话，你只管演，然后让旁边很多人看，当街演呢。这个对先知来说，这是非常痛苦的一好，我们来先说这个以西结看见了异象，蒙呼召啊。我们知道他是被掳到了巴比伦了，是吧？结果有一天晚上，30年4月5号，就是那天的晚上，他30岁了，坐在这个贾巴罗河边。什么叫贾巴罗河呢？实际就是幼发拉底河的一个支流。是一个运河哈，是为了耕种田地了以后挖了一个水渠，那个水渠呢，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拿来引到田地里，但是那个运河还是相当大啊。他坐在那个河边，他坐在是河边干什么？在哭，为什么呢？我们被掳了5年了耶，当奴隶，本来是个祭司，他应该替大家来祷告神，对吧？就他不知道神在哪里。然后他坐在河边哭，哭着哭着，他看见天开了。呀，我们想想当时那个景象啊，一个傍晚看见天上有太阳出来了，然后他看见异象，什么样的异象呢？有4个活物，你们这个书上都看了吧？4个活物像什么呀？4个人吧，每一个活物都有4个脸。 哇，这个很有意思。每个活物都有手有脚，有四个翅膀，是吧？每个活物都有四个翅膀，然后呢，有轮子，有大轮子，然后行为呢，行动还非常快啊，好像有一个灵在指挥着这个车子，飞快地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任何一个方向都能走。看见这么一个，看见这么样一个意象。那么这里说什么是意象呢？王牧师有一句话。这个意象就是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我读了这个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读了好几遍。我这个人的这个语文水平不行，理解不了。你们感觉理解得了吗？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谁看见？从神而来的，但是人看见，是吧？是神要我们看见。想了半天。后来我想，是不是能够用白话说？我不晓得我说的对不对。旁边一个，你们看看旁边一个，说神使人看见的奇异不平常的景象，还是不满意啊？感觉这个意象到底是不是意象？从神而来的特殊看见，还是神让我们看见的一些不平常的景象？我这个大白话啊，神有一些特别的启示在里头啊。那么这个。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以赛亚书是吧？1章1节说没有异象，不是，以赛亚书里边不是叫异象，他是说什么？叫末世，就是圣经都是神说末世，这个末世也是神给我们的末世啊。说没有异象，在箴言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所以神为什么要给人异象？就是要管教。管教我们啊，那么给我们指出来，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哎，我记得我们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意象，你们听说过那个彼得遇到了麻烦了，为什么呢？要向外邦人传教的时候，吃不吃那个以色列人认为不洁的东西？结果给了一个意象，是吧？他在做梦当中，神从天上给他掉下来一大包东西，神说都可以吃，这些都可以吃，他一看是不能行的了，犹大人不能吃的，对吧？这意象啊。好，那么以西结看见的这个异象，是神对他的呼召啊，人生的使命的异象，这个是大异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过肖牧师，他见过异象吗？他为什么会神的呼召他？他本来是个博士，学理科的呀，我觉得他看到过异象。我们在座的，有一天你们也会看到异象，决定你这个一生的使命，会有的。到那个时候，顺服神。啊，一定要顺服神。这个意象看不看见，你对神的信念会不足。我们有时候要看见意象啊。好，那么有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书的主题呢，是这么一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一句话，有很多变化，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们就知道你是耶和华，主要的还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为什么呢？是神告诉以西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句话出现60多次，什么意思呢？以色列人被虐，神用非常规的手段教训这个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的能力你们要知道啊，我怎么惩罚你们。但是神呢，施展他的慈爱，教训完了以后，给他们充分的爱，让他们能够知道自己是有指望的。你们从这里会知道我是耶和华。哎，这个有意思哈，同一句话说得很严厉，说得非常温和，非常有感情，60多次不同的感情啊。那么神要他的子民认识他。其实我们读圣经读了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我们是来干什么？认识神，是吧？什么叫认识神呢？神要呼召我们做他的子民，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对吧？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把这个神当成我们的主啊，把耶稣当成我们的救主，要当成我们的主。我们要遵照他的旨意，那么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要非常亲密才行。啊，我们当神的仆人，我们当神的儿女，是吧？这是我们跟神这个，我有话我跟家里人都不能说，我跟神可以说。 我祷告神，我求他，对吧？我赞美神。所以，要是认识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读圣经来认识神，不要把这个圣经当成知识。说认识神，我们知道神是什么样的，知道他一，知道他二，知道他三，那不行。那必须得是什么呢？我们要跟神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才知道我们是他的儿女。那么认识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们真正的认识神了，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能经历得过去。否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喜乐，我们甚至于不知道什么是平安。我们曾经有句话叫做"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是吧？如果你不认识神，你怎么敬畏神？我们每天都看见我们这个异象，看见这个宇宙，看见地球，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创造的，那你就不会敬畏。可是神的子民不愿意认识神，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那个以色列人被拣选几百年、上千年了，对吧？一有问题，他们就不认识神，就像这个亚当夏娃被撵出伊甸园一样，这个以色列人被撵出了迦南地。啊，被掳到了巴比伦，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要在苦难当中来认识神，不是不能够认识神的，我们是可以认识神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会不愿意认识神，因为愿意认识神呢，我们要付出代价，付出很难度付出的代价了。但是如果知道了这个神的大能，啊，知道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永生，什么代价我们不能付呢？神要使得我们在苦难当中认识他，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以色列人是假神真拜啊，他拜巴利拜的那到处就是祭坛，甚至把自己儿女献给神，献给他的假神了，对吧？献给偶像，真神呢他去假拜，到这个会堂里面他装模作样的去假拜，结果呢，人不得不出手啊来惩罚他们，所以我们呢也要小心。那么我们今天会不会去拜假神呢？难说，为什么呢？我们的新约里边老说你不要拜马门，我们会不会拜？难免是吧？所以我们的心里边要知道啊，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脱离，我们敬拜神，不是不冷不热的敬拜啊，我们一定要这个知道神就是我们的神啊，神的公义是威严的，是非常严厉的啊，我们一定要敬畏他。但是神对我们呢是非常恩慈的，那些以西结书里边的这些话，应该说都是金句啊，慢慢的我们来一句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一开始呢我们就先，略过啊，然后我们在苦难当中来认识神，我们学会当从苦难当中认识神啊，我们来知道这个耶和华，真正的认识到耶和华。好的，那么我们要开始来读这个以西结书。这个图片呢是现在在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纪念馆，是犹太人被屠杀，被全世界被屠杀，不光是被希特勒是吧？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屠杀犹太人的，波兰也有，俄罗斯也有啊，当时的苏联对吧？这个杀犹太人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下得去手的，结果呢后来他们。犹太人把他们的遗骨都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建立这个纪念馆。然后这个上面写着一行字：“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这是以西结的话，在37章14节啊。所以以西结确实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先知。以西结没有回到耶路撒冷啊，他的坟墓一直到现在都仍然是在巴比伦，墓坟建得很大。不晓得是当时建的，是后人建。好，我们来看看以西结。那么一开始呢，以西结就看到了异象。哎，我们不妨就看这张图，以西结看到的异象，这是后人画的。他看见了4个活物啊，然后呢，看见他们有轮子啊，看见4个活物的上面有天啊，蓝色的天啊，像宝石一样，然后有宝座，上边有宝座。那个宝座上好像有人，你们读到这里了吧？好，现在我问，宝座上谁？ 大声地说。没有人能够见到耶和华，谁都不曾见过耶和华的面，也没有人能够见。如果你见到了耶和华，你必须得死。那是谁呀？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天使，对吧？我们看到雅各看到天使吧，那个天使从那个梯子上下来下去，上来下去，然后还跟天使摔跤，是吧？有几个有名字的天使，有加百列，是吧？还有什么？别忘了，你们可能能记得那个天使的名字，那个好几个，有起码有两个是非常有名的天使。但是我说有可能见到谁呀、啊？耶稣，耶稣以是人的那个面貌下降世为人，对吧？我们通过谁来见到神呢？耶稣说：“你们见到我呀，见到我你们就得见神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猜这个是耶稣啊，他不是那个耶和华。但是我们起码看见了宝座，是吧？好，木招的是以西结，那么时间呢是5年啊，约雅敬的5年，也就是主前593年。地点呢是在贾巴伦的河边，巴比伦河边啊。木招的方式是让他看见了四个活物，这四个活物，我就不来细说了啊。有人说那四个活物你看上去就像基洛伯，像不像啊？如果你们把以前那个书拿来看了以后，有点像啊，好像不完全像。那个四个那个脸，人脸，狮子脸、牛脸、鹰脸，是吧？有人说它就是四福音书。四福音书确实是四种人，对吧？马可福音说那个神是仆人，是吧？也就是那个耶稣是仆人。那个马太福音说。耶稣是犹大人的王，那么狮子是吧？犹大人的就是狮子啊。然后呢，路加福音说耶稣就是个人啊，就是个人。然后约翰说什么？耶稣是个神啊，像个老鹰一样啊，像个神，就是可以代表四福音书，但是也象征着智慧、力量、顺服和敏捷。你看见这个四个脸，然后四个活物上面有宝座，我们看到有宝座。宝座在天上，在天上。特别要看到的是耶和华荣耀的景象，他看到了耶和华荣耀的景象，结果以西结立马就匍匐在地，就跪下。为什么呢？他也像我们刚才说的，看见那个宝座上有人，他感觉是神，哎呀，立马不能看，那是不能看，对吧？结果神说：“以西结，你起来。”为什么呢？神要呼召他，要告诉他：“你起来吧。”啊，结果就呼召他做先知啊！我们这个图呢，就是有点放大了以色列的那个图边的，一直到那个两河流域啊，幼发拉底河和那个底格里斯河，那么贾巴鲁河呢就在中间啊，在那个两河的中间。那个中间是隔着山，一个小的那个高原上面，然后挖了一个运河，一切是在那个地方。在河边，幼发拉底河的河边，蒙召。那么神告诉他：“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为什么呢？去传神的信息，告诉他们你们有祸了。然后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会灭亡。哎，有一个问题，他们都已经被掳到了那个巴比伦了，以色列人亡了吗？”还没有，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是597年被掳，是吧？593年被招，那么那个时候并没有亡啊，什么时候亡的？586年是吧？主前586年，还有几年？没几年了，就是神告诉他们，你快要亡了。可是那里的人仍然在说不会亡，不会亡。还有假先知告诉他们，有2年你们就回去了，是不是这样？我们上回就看见过了啊。那么神告诉他，你去到那里，他们是个悖逆，但是即使让他们知道，他们这里头有了先知了，神已经差了先知来了，这个事情非常难做，但是要做。然后神要以西结把书吃了，以西结真的就吃了啊，从2章的最后到3章的前面，哎，以西结真的吃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结果吃了以后他觉得甜如蜜啊。 我们说我们要吃透神的话，那么我们也会感觉神的话是可以吃啊，是可以吃。好，那么神立这个以西结做什么呢？做守望者，就守望者。什么是守望者呢？祭神来警戒百姓啊，就像那个一个营地啊，立一个哨所，那个哨位上边以西结站在上头，是吧？整个晚上都要看着有没有敌人来啊，这个就是守望者。那么守望者要日夜兼备，有两个职分啊，一个对神，他要听神的话，然后对人呢，要替神把这个警戒百姓的话要告诉百姓。这里边有那么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先知不传神的话，那会怎么样？神会追讨他的罪孽，为什么呢？神叫你去说，比如说神告诉我。这个人，你糟糕了啊！你糟糕了，你糟糕了。这个你要受到惩罚。然后这个人不敢去，是不是说神要杀你，不敢去说。神说：“那好，那有一天他被惩罚了以后，这个罪孽算谁呢？算先知的，因为你没说。如果我说完了以后，他听了，他悔改了，神就不惩，对吧？如果我说完了以后他不听，真的被神那个惩罚了，那算谁的？不听，谁不听算谁的？”是吧？所以说，先知不传神的话，就是罪孽。在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一个词哈，第十五节，你们在这看到那个圣经第十五节有一个提勒雅地，提勒雅地，他提到了这个地名，这是个巴比伦话里边叫难民营，洪水过后的废墟，就是大水发大水的，又发了就会发大水，结果把这个地方冲出来一个荒滩。原来那个地方很富饶也罢，什么也罢，全冲倒了。哎，那个名字要是用英语翻出来啊，是特拉维夫。大家知道特拉维夫是哪里吗？以色列现在的首是吧？首都不是耶路撒冷啊，他们的政治中心是特拉维夫，就是难民营。这个有意思啊，这个也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好，下边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异形，哎，刚才我们看的是异象，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异形，异形是什么呢？先知，这个神让先知去做出来，我刚才说的就像哑剧一样的去做出来，为什么呢？不让他说话，因为觉得他说了话，人家也不听，结果神告诉他，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把你捆起来，然后呢，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哑口。不能够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就是神不让他说话，你说什么都没用。那神是不是真的是把他的那个舌头给他贴在上头呢？不是，他可以说，但是不让说。那么他说不说呢？就不说，那个非常有趣。但是呢，信息还要传。那么神让他传这些信息，还要把它做出来。第一个是哑口，把他绑住了，不能说了。好，第二个神马上就来了。说你拿一块砖画上一个城市耶路撒冷，然后呢造一个垒，困在那里，让耶路撒冷困在那里。这个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要被围了。他们被掳的时候，耶路撒冷是被围的吧？可等到掳走了以后，那个很快的巴比伦人撤走了，对吧？可是很快耶路撒冷要被灭了。啊，神让他四边围起来，还要攻城。拿着个铁锅、铁锅在那里打，是吧？让他用这样的那个哑剧来表演出来，耶路撒冷要被攻破了。这是第二个，第四章的1到3节。第三个呢，就在那个地方，一个城让他围起来了以后，你要躺在那个地方，然后呢？神让这个以西结，你向左睡，左睡多久呢？390天，然后向右睡多久呢？40天。哦，大家想想看啊，大白天哦，他在那里演那个啊，弹着手臂啊，把这个拳都露出来，然后来攻打这个城，还要让他侧着睡，这个动作好像很难做啊，很难做，要390天，1年多哟。好，这里说的是一年一日当一年，就是来顶这个390天是北国， 悖逆这个神，他从哪里算起390年？所以有人真的算，大卫不算。从大卫作王以后呢，是所罗门。从所罗门作王算起，一直到北国灭亡390年，哇，让这个以西结就这么侧身不许翻过来，这个很糟糕，对吧？对，390年。然后呢，南国为什么是40年呢？说一直到这个约西亚都还是听神的话，约西亚过后40年，也就是最后40年背叛啊，那么神要他们呢？要这个以西结担当，然后神要以西结露出你的臂膀来。这个臂膀是什么呢？是象征这个神大能的手来攻击这个耶路撒冷。也就是说，神认为不是巴比伦人在攻耶路撒冷，而是神自己在攻，神自己在惩罚这个耶路撒冷的人。这个是神的信心。我们看看这个躺在地下的是。以西结，他把以西结画得很老啊，并不是很老。那为什么以西结有胡子呢？我们知道耶路那个叫什么犹太人怎么样？犹太人都有胡子，他不刮胡子的，对吧？哦，也刮，修剪得很漂亮。不晓得你们见过没有？你见过马克思吧？哇，那个大胡子啊！这个就是异形啊，这个是专门这个。不许他说话，但是让他做出来。好，然后还有第四个异形，要求他按分量吃饼喝水，吃什么样的饼呢？杂粮做的饼，每天吃多少呢？连半斤都不到，228克，差不多。他这里写的20个克舍勒啊，能吃饱吗？不能，是吧？喝水喝多少？很少一点点，一杯水而已。0.5升，真是一杯水。那怎么办呢？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很热呀，中东那个地方是非常热的。这个是什么信息呢？就是告诉大家，耶路撒冷被围困以后，遇到灾荒，没水喝，没饭吃。实际上是不是？我们知道在耶利米那个时候被人家丢在那个井里了以后，国王。私底下给他一天一个饼，一直到那个饼也没有了，到最后，对吧？灾荒。然后第五个异形，以牛粪烤饼。我想把它改一下，不是以牛粪烤饼，而是以人粪烤饼。哇，写下来的时候你恶心不恶心？非常的恶心。我想告诉大家，牛粪烤饼不恶心。一直到现在，你们大家知不知道，在西藏，西藏人仍然是用牛粪来做饭。在新疆、在蒙古，没有柴烧的时候就是牛粪，冬天的时候牛粪啊。那么在中东这些国家，牧民的这个游牧民族里边，牛粪是他们的柴火，正常的。但是用人粪烤饼这个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以色列人不吃那个不洁净的食物，用人粪来烤饼，那怎么可以呢？结果啊，神让以西结用人粪来烤饼，为什么呢？就说你们已经被掳了，到了这个地方，你们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你们都要吃。哇，以色列人是最讲究的，是吧？好在这个神呢，并没有坚持太久，马上就说我给你牛粪啊，还是你用牛粪来。啊，没让以色列人继续用这个人，告诉这些人，你们一定要保持洁净，啊，尽管你们已经被掳了，但是你们要保持洁净。好，然后我们来看十六异形的第六个异形，神让这个以西结拿你的头发，拿一把刀把头发剃了，把胡子也给剃了，剃了以后还分成几份，分成三份，啊，然后一份怎么样，一份怎么样，一份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刚才说的那个胡子。头发是不能够剃掉的，对不对？结果他把它剃掉了，这是什么意思？非常大的羞辱。犹太人被掳了以后，当成奴隶了，还不够，要羞辱他们，说怎么样呢？整个犹大国要灭亡，要被火烧了，耶路撒冷要被火烧了啊！ 饥荒、灾荒，是吧？然后呢，老百姓要四散的逃散，逃散的人里边还要被杀，有剩下的。这个耶和华说了啊，你要拿一些个头发还来包起来，说这是剩下的，有活下来的，有剩下脱离刀剑啊。第6章第8节说有剩下的，那么剩下的人怎么办呢？重新来认识神。然后第6章讲到神对众山的审判。我一开始看见为什么要审判众山？审判人不行了吗？啊，他就是审判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山里边有他们的祭坛，祭的不是耶和华，祭谁呀？祭偶像，甚至于把自己的儿女杀在那里来拜祭偶像。所以耶和华说什么？要审判这些众山。有一个地方叫地不拉他啊，第14节里面，我要让他们一直要变成荒凉。那么地不拉他呢，也是利比叫什么利比拉。那么呢，那个地方原来是很繁华的一个军事要塞，结果到了最后变成这个样，一直到今天是这个样。你们看这个图片上面是今天，而不是当年，为什么呢？我们看见有电线，看见吗？这不是当年。那么今天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啊？乱坟对吧？乱葬岗，全部荒凉。可是那个地方是个要塞，在什么地方呢？在巴比伦的附近，变成荒凉。好，那么第7章呢，讲到这个结局要到了，神宣布结局要到了，连说了很多回啊，10次，说临近了，时候到了，日子近了。特别有一句话。说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那么这个是告诉大家，你们的灾祸已经到了，而且不能够挽回，谁来求都已经来不及了，都没用了。金银财宝已经没用了，军队也没用了，祭司也不够，也不行往日的骄傲全都要毁掉。然后。神告诉大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感觉到神的眼里是多么的悲惨，是多么的严。好，这个是宣告结局。我们来到主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我们读到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神是用异象来呼召以西结。让以西结能够吃下神的话语，吃下这个神的宝书，像蜜一样甜啊！我们也要像以西结一样，把你的话语当成食粮。我们永远不能背叛，我们知道背叛的结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们已经知道神的大能，我们愿意顺服、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啊，你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求您保护。我们把神当成我们的避难所，愿神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您的灵指引我们的方向，不使我们偏离左右。愿神保佑我们接下来的脚步。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